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晚上再能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自己应许我们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凭着信，我们相信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除去我们心上一切的破子，叫我们正是今天晚上用一个敞开的心灵能仰望你自己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变化荣上加荣，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愿意你得着我们这些的人，虽然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中用，我们也实在感觉自己也不配，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既然怜悯了我们，你就要怜悯我们一直到底。我们实在愿意在你的手中成为荣耀的器皿，尊贵的器皿，叫你是得着荣耀，得着称赞。主啊，说我们抱着这样的心愿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求你施恩。我们把这个时间放在你的手中，仰望你自己圣灵开导我们的心，也释放你自己的话。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在起头的时候，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世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一班蒙怜悯的人，怎样能做何用的器皿。当然我们知道，所谓何用的器皿，就是何主的用处，并不是和我们的用处。我们怎样能做合乎主用的一个器皿？当然要做合乎主用的器皿，我们必须要照着主的旨意，并且只要叫主能心满意足。要做合乎主用的器皿，并不在乎我们自己感觉怎样，也不在乎人怎么说。要做主合用的器皿，我们就不能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才干，我们自己原来的本领，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热心。换一句话说，要做主合用的器皿，就不能凭着我们的一切，我们必须要凭着他的一切。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困难。我记得我自己初初信主的时候也是在同样的情形中，因为我感觉说主在我身上的恩典那么的大，所以当然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要为着我的主啊要大发热心。结果呢，我也没有好好等候在主的面前，我就凭着我认为神所应当喜欢的，我就来给他。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要等候他，从他那里支取他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侍奉他。 我就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的意见聪明来侍奉神。换一句话说，在我出得救的时候，我也曾发过一阵这个糊涂的热心。那感谢主，主也有拿的，因为主知道我是一个糊涂的人。虽然我这样的做，我以为这样乃是侍奉神，我以为这样必定能讨主的喜悦。也感谢主，在那个时候主也可以说他复旧一下，不能说没有祝福。但是当我越侍奉神的时候，越感觉说一个真正要合乎主用的器皿，问题要看见说主的旨意是什么，主喜悦的是什么，不能凭着我们自己，必定要凭着主圣灵的大能。我想这个是在我们要把自己给主用，每一个人恐怕都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最好的例子乃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做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他这个人生下来神就预先拣选他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生下的男孩子都得丢在尼罗河里面淹死，因为法老看见希伯来人啊人口那样增添，身体那么强壮，他就怕说将来这一班呢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希伯来人要起来把他们啊毁灭征服了，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苦待希伯来人，不但叫他们做苦工啊，并且下命令说所有剩下的男孩子都得丢在尼罗河里头把他淹死，换一句话说要灭他的种族。所以到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是生在一个死的判决之下，他生下来就是判定是死的，并不是活的。但是神在他奇妙的拣选的里面，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所以圣经说他的父母就凭着信把他偷偷地藏在家里有三个月的功夫。但是到了三个月实在没有办法藏了，因为这个孩子哭的声音太大了，所以到最后还是凭着信心做了一个蒲草的箱就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尼罗河里面了。但是因为蒲草箱里外都摸了这个油所以不会淹下去，要看神要怎样照顾这个孩子。结果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就看见这个盒子，叫他的侍女去把盒子拿过来，一打开看见是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就哭了，那个哭就打动了这个法老女儿的这个女人的心，所以他就收这个孩子做他的养子，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就是说从水里头拉上来的。那摩西他断奶之后，当然他的母亲给他吃奶了，那么这母亲用奶来喂他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人断奶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孩子断奶断的那么早。如果你都就有圣经的话，你看见说那个时候的断奶恐怕要到三岁或者比几岁才断奶的。所以等到这个摩西断奶之后呢，就送到埃及的皇宫里面呢，他在那里就住在皇宫里。不过呢，就在母亲在喂养他的那些短短的年日中，他的母亲就把神的种子就种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头。摩西他在埃及40年，长在王宫的里面，他在那里就受了埃及当时最高的教育，因为那个时候埃及是全世界上的第一个强国。我们不知道美国现在是不是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强国，但是姑且说嘛，好像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强国。那个时候埃及的文化非常的发达，所以摩西他长在王宫里头，他就受了埃及最高的那个学问，他把埃及所有的学问都学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 不但是大有口才，并且他大有才能。根据犹太的遗传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当时的时候是埃及的一个很大的将军，他打了很大的胜仗，他很有盼望有一天就坐在法老的宝座的上面。但是当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应当出去看望看望他自己同胞的弟兄。换一句话说，虽然他40年之久啊，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在外表上面他是一个埃及的一个皇子，但是呢，他母亲啊，从小种在他里头的那个神的种子啊，没有人，没有什么能毁灭的。所以他一直感觉说，神在我的身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托付，他是神所特别选召的一个器皿。他觉得说神要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同胞，所以当他把埃及的学问啊通通学会了，大有才能，大有口才，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就等不及了，他就自己心中起意啊，要去看望看望他自己的弟兄。当然这个心啊是个好意，他跑去看望的时候，真看见有个埃及人啊在那里欺负一个希伯来人，所以结果因为他是个大有才能的人啊，他是个大的将军啊，力气很大，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把这个埃及人就埋在沙土的里面。到了第二天，他又出去看看，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啊在那里打架，他就用他的口才来调解，他说你们都是弟兄啊，怎么可以打架呢？他没有想到，他以为说他的弟兄们应当知道说神是特别拣选他来拯救他们的，他没有想到他们拒绝他，他们推开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你昨天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你今天要打死我吗？换一句话说，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因着这个消息传开啊，法老就要找摩西，摩西就逃走，他就逃亡到旷野里面去了。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不曾特学的气，毫无问题。他的生下来的经历，一直到他40岁，定义要去看望他的弟兄，这40年的经历，可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是神所特别选召的一个器皿。他有意啊，他觉得说，神在他身上有使命。要去拯救他自己的同胞，这一个感觉也是正确的。他有心要去看望他的弟兄，这个心也是个好心。不过呢，在这里他没有学习这个功课，他要用他天然的才干，他要用他的口才，他要用他从埃及所学来的这些的学问，他要凭着他自己的力气，他要将来完成神拯救的工作。结果呢，他是打死一个埃及人，连他自己的弟兄他也不能保住。他为着这个缘故，他是自己逃难，做一个逃亡的人，要救他自己的命。换一句话说，神选召他来做的工作完成了，他根本啊不能完成神的工作。反过来说，他实在越帮越忙，因为这么一帮呢，就迟了40年。他40年之久，在旷野里面，一个大能的摩西，在旷野里头就在那里看以色列人，他不是他自己，是他要救的。在这40年的中间，他把他埃及所学来的一切，可以说都学掉了。他40年在埃及学了很多的东西，学了很多的办法，学了很多的智慧，学了很多的能力，叫他成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要把他的天然的才能献给神，神说：“我不能。”
你们这些东西不是我有的吗？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所以在旷野40年，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
给学掉了。然话题还不然，到了40年之后，等到神真是要差遣他的时候，摩西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差遣我，我这个人啊是谁呢？我怎么能去看法老呢？我这个人是只口笨舌的，我也不会讲话，那是真的。因为什么呢？40年没有练习这个演讲了。”那么40年就是对着几个牛羊啊在那里演讲，那么这个演讲到后来你也不要讲了。所以实在说来，他实在口才真是没有了。那么你说他才能呢，他觉得说40年呢完全没有用了，那这40年不用啊，那都荒掉了，都荒掉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怎么配备你使用呢？但是感谢神，一面40年把从前40年所学的通通学掉了，他就不能，他也不敢，他也没有能依靠他自己的才能，依靠他自己所学习的这些的智慧。但是在这40年中间，他也学到一点功课，他学到认识神。他在旷野里面看不见人，但是他与神之间就开始有了关系。所以在40年之中啊，他对属灵的方面他有学习，因此到了一个地步，神说时间到了，现在我要差遣你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当神的命令来的时候，他一直推一直推，推到后来神要发怒了。换一句话说，他一直不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实在是不行，实在是不行。神说我与你一同去，不是你行，是我行，我与你同在，你要去。到了最后，摩西就去了。我们都知道，那一次他去的时候，真的他是神特选的器皿，而神所差遣他做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就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带他们到西南山的底下，与神立约，做神的百姓。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一直带到西南山，后来40年之久在旷野里面带领他们，一直带到迦南的东边，是凭着什么来侍奉的？他是凭着神自己。换一句话说，他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本事，他是凭着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你记得有一次，因为他自己觉得责任太重了，他在神面前他说：“实在太重了，我实在吃不消了。”神说：“好，你叫70个人啊，拣选那个70个领袖啊，你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要把给你的灵分给这70个人，叫这70个人与你一同来负责。”神没有加添他的灵啊。神是把摩西身上的灵啊分给那个70个人。换一句话说，神的灵是够力量的，并没有加增呢。在这40年之久，摩西能这样来侍奉神，做神合用的器皿，是完全靠着神自己的能力，完全靠着神自己的灵，他不是依靠自己。但是话要说回来了，是不是他过去在埃及所学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处呢？完全就不用呢？也不是。如果他没有在埃及这40年的光景，一个人怎么能带领200万的人呢？40年之久啊，在旷野里面，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这个本事啊，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从前呢是一个大将军啊，带兵的。他在埃及乃是一个学了所有学问的一个人，所以你要看见说他过去在世界上学说的东西啊，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你换了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做摩西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呢？要做摩西所做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啊，很有经验的人啊，才能办得到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并不是说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东西啊根本就没有用，神还能用他。实在说来，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环境，我们所有的学习，神在暗中啊都已经有安排了。 实在说来，我们这个人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保罗说，我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已经把我分别为圣。虽然他长大了，他并不基督徒啊，但是神在母腹里的，他在母腹里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了。他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学习的一切，都在神的安排的里面。不过如果今天我们就凭着这些所思所地所天然的所积蓄的这些东西，说我要用这些东西来服侍神的话，神说用不上，我的工作太圣洁了，我的工作太属天了，我的工作太属灵了，你要用这些的东西来服侍我的话，你真是越帮越忙，不行的。神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的东西必须要经过死。换一句话说，你不能依靠这些东西来服侍主，你必须要被神带到这个地步，你愿意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神啊，我不再依靠这些东西来服侍你，我愿意让这些东西经过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你要看见是神来用，不是你来用。神还是能用这些东西的，不过不是你用了，乃是神用。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分神的荣耀。否则的话，你说这个都是我所做的，你不敢说了，不敢说。所以让我们记得，要做一个合用的器皿。不错，我们在世界上所学习的一些的东西，都在神的安排中。今天神带领你们在美国念书，在那里深造，你要看见说这个都有神的美意在里头，是神的安排。我们应当尽量的学，学得最好，为着神来学。但是我们就要依靠这些东西呀、来做神合用的器皿。不客气地说，完全不合用。不错，你是神拣选的器皿，但是你要依靠这些的东西来侍奉神的话，神说不合用，不合用。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做个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新的学习。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属灵的学习的话，这些所思所地的那些的东西，天然的东西，只有打叉神的工作，不会帮助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做神合用的器皿，主要的准备乃是在神面前的学习，这是主要。而其他这些的东西乃是站在一个次要的地位上，也有用处。等到你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摆在神的手里头，真是让神在你的身上能完全的掌权了，而你过去这些东西都能置于死地了，你要看见当神使用你的时候，这些东西附带着也被神用了。但是这些不是基本的，这是附带的，不是主要的，乃是次要的。而这些东西也有神特别的安排，很稀奇。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不错，神能用一个渔夫像彼得一样，但是当神用一个法利赛人保罗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用处啊有一点不同。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半呢都是神借着保罗所写的，彼得不过两卷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换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过去所学习的一切也是在神的安排中，不过千万不要依靠这些东西。如果你依靠这些东西的话，那你这个器皿不合用，不合用。你如果肯放下这些东西，让你这个人完全跟神得着，在神的面前有属灵的学习，你要看见当神使用你的时候，这些的东西都带进来了，也能给神来使用。这样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没有人能分神自己的荣耀。所以我想，既然我们在这里提到合用的器皿，我想这一点我一定要补充一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是如此，同时我也知道 一个人得救了之后，往往有人劝勉你，那本来你这个人啊，比方说你这个人啊，乃是一个这个世界上啊所谓能办事的人，那么好，因为你很会办事，所以你应当做教会的长老，因为你很会办事吗？那么我们要常常听人在哪里劝勉呢？要把你的天才啊拿来服侍神，好像你这个天才啊，不要经过死的就可以服侍神的。那么你要看见说，这个就着神属灵的这个工作来讲，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必须要把天然的东西置于死地，然后在复活的里面，主才能使用，并且要被主使用。最主要的啊，不是在乎这些东西，最主要的要被神得着。你知道 D.L. Moody 是美国神所兴起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传福音的人，但是 D.L. Moody 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有人啊在那里笑他什么呢？说他在念圣经的时候啊，这个字也念不清楚。因为他不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神能用这样的人，在美国可以说得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是因着 D.L. Moody 而悔改而得救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一方面，但是并不是说今天你在世界上的学问啊，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处。我们刚才唱一首诗是宋尚杰写的，我与宋尚杰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很熟很熟的。那么我们知道宋尚杰啊，他是在美国念书啊，他在 Ohio State 拿了 PhD。 那个时候啊他复兴了，他本来是已经得救，在中国已经得救了。神是在听他的祷告给他机会到美国来念书。他念了书之后啊，他把神也忘记了。但是后来他复兴了，他复兴了之后他愿意服侍主，但是他也不知道应当怎样服侍主嘛，所以他就问他从前的一个这个西国教师啊，他说我现在要服侍主啊，那么我要怎样去训练这个受教育。那个西国教师告诉他，你要到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去读神学去。他就跑到 Union Theological， 那就是在纽约的 Union Theological。 没有想到 Union Theological 那个神学院呢，那是新派的中心，换一句话说，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的是救主的，根本不相信圣经的，那是新派的中心。所以当宋尚杰到他里去念书的时候，那简直是成了大问题了。因为他有一个同学告诉我，在 Union Theological 一个同学告诉我，他说他在那里念书的时候，老师在那里说，在班里头讲重生，他说没有重生这么一回事的。那个老师在那里笑，宋尚杰就站起来，他说有，他说我有重生的，我有重生。那么他在 Union Theological 的时候啊，他在房间里头大声祷告，所以后来人都以为他神经病，你怎么祷告？他大声祷告，把他送到疯人院里头去了。我想你们看过宋尚杰的这个传记都知道啊。他在疯人院也不几十天呢，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父亲的一个这个朋友啊，一个 missionary 回国了，找他找不到了，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然后就在疯人院里找到他，把他保出来了。保出来了之后啊，他就回国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在太平洋里头把这个 golden key 了什么通通丢在太平洋里头，他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了，我要服侍主了。他到了这个福建呢，他是福建的一个新华人呢。这个他到了福建呢，他教了几年中学，他到了暑假就带了学生去布道去。他真正在中国被人大用了，乃是他到上海，上海加入伯特利啊。那个时候他到头一次到上海来讲道，我就认识他了。我们很熟很熟的。那么像这样的人，可以说在中国带领人的就最多的就是宋尚杰，就是宋尚杰。那么他是很有学问的人，学问实在是很有的人。不过呢，他不依靠这些学问，他是依靠主的灵。我讲一点给你们听听也没有关系嘛，因为我对他很熟嘛。你知道他是很怪的一个人嘛，非常怪的人啊。他这个新华人啊，讲国语也讲不清楚，很少人懂他的国语的。那么有的时候他用英文讲，也很少人懂他的英文的。所以能替他翻译的人，在中国没有几个人。那么替他翻译的时候啊，翻得不好，他就说不要你，换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很怪的一个人。但是很有能力哦，传福音很有能力哦。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宋弟兄，你这个传福音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你倒讲给我听听看呢，你这个能力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 实在不是在他福音讲得清楚啊，他初初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连福音真理都不清楚的，到后来是讲得清楚一点了，起头时候根本就不清楚的。那么你在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怎么能那么感动人呢？真有福音的灵啊，能感动人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这个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嗨，他说讲的就我告诉你嘛。他说我没有传福音之前呢，我花半个钟点了，我在房间里头就默想主的爱。他说我越想啊，越被主的爱感动啊。所以他说我想到一个地步啊，我这个人我自己完全忘记了，我就是被主的爱所摸着了。他说我到讲台上去，我自己完全忘记了。所以真的，他真忘记了。他讲的热的时候，他把衣服就脱了，这个就都不在乎。他从台上跳下来也不在乎的。他说我完全忘记了，我完全忘记我自己了，让主完全的灵能充满他，这是他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神能用这些我们在世界上所学的东西，但是要经过死而复活。真正能被神用的，乃是要依靠神。你的在神面前真正有所学习的，这个是重要的，其他的是附带，也能被神使用。所以我想我就补充一些这个话，我们要做神合用的器皿。今天早晨我们提到在提摩太书里头第一点，就是人要自洁，人要自洁脱离卑贱。我们不能做一个自暴自弃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说我愿意做一个尊贵的器皿，不是为着我自己，乃是为着主。我不愿意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也不愿意依靠我天然的才能。如果这样的话，在大屋的人家，我最多不过做一个木器，做一个瓦器，那是个卑贱的器皿。我愿意做一个金器、名器，我实在愿意让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掌权，我也愿意靠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来侍奉他。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自洁的心，我们自己洁净自己，肯分别出来的话，你要看见说，我们就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做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晨所提的那个第一点。那么今天晚上我愿意在这里，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愿意再提一两点。第二点就是说，一个人要做合用的器皿，必须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提摩太他所以啊能被神这样用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明白圣经的人，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小的时候啊，因为他的外祖母卢伊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啊是敬畏神的犹太的妇女，所以从小啊就把圣经的话、神的话语就灌输在他的里面。因此呢，这个圣经啊，他从小明白圣经啊，这个圣经啊叫人啊有得救的智慧，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今天要做神合用的器皿，光是凭着热心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要下功夫，要认识。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知道默示这两个字啊，在原文里头啊就是说都是神吹气而成的， God breathed。 圣经是神吹气而成的。不错，神是借着从前许多的先知，后来使徒，神是借着先知和使徒来把这一本圣经写给我们，神是借着人在那里把这一本圣经来写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头的话不是凭着先知或者使徒他自己的意思来写的，不管写的人是摩西也好，是大卫也好，是以利亚、以赛亚也好，是约翰也好，是彼得也好，是保罗也好， 我们看见说，虽然是神用这些的人来把这本圣经啊来写成来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不过是神所用的那个器皿，所出来的这些的话语乃是神吹气而成的。所以我们说圣经不是光啊，里头有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不是像今天有一般不信的人说 The Bible contains the word of God。 我们相信说圣经是神吹气而成的，所以圣经里头每一句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因为每一句的话都是从神里头出来的，都是神的气，都是神的灵，灵化成话，今天摆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圣灵在那里工作的话，这个话就在我们里面，要变成我们的灵，要变成我们的圣灵。所以你要看见说这个圣经啊非常的宝贝，因为圣经是这样宝贝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要做神合用器皿的人，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必须要因着神的话而战惊恐惧，我们必须要做不但是读神的话听神的话，并且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我们所有的侍奉都要根据神的话来侍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说呢？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个圣经啊，就是叫一个得救，叫你因着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很稀奇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啊，你如果不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你读不进去。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在中国是个银行界的人，他不但是银行界，他是中国有名的看相的人，人叫他半仙。这个人看相很有本领，政府要员了什么都给他看相，他因着看相打了两次上海头，两次头奖跑马票，他发了很大的财。但是越发财越苦，他这个看相赚的钱呢，比银行经理赚的钱还多。但是后来啊，我的岳父啊信主了，我的岳父啊是做买卖的，开厂的，做市场的，因为他是五星人呢，都是做市场。那么我的岳父没有信主的时候啊，那是这个犯罪，这个大罪人，和这个弟兄啊一样的，他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也是个大罪人，什么事情都干的。那么他们都是朋友，等我岳父得救了之后啊，他实在改变，那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奇妙，所以他就这样，他就厂也关掉了，他不要了。他年纪也大了，他说我就是要服侍主了。他自由传道，所以他叫他到他老朋友那里，一个一个老朋友去拜望他们，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他把圣经啊，经典圣经啊，刻了他们的名字啊，去送给他们。但是呢，当我这个有福去看这个朋友的时候啊，当然老朋友不好意思，只好听听，他就把这本圣经刻了他的名字送给他，他看也不看，他说这个圣经什么，我们你们他们看不进去，根本不看。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圣经看不进去的。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啊，他告诉我，他说这个圣经啊，这个文字太差，实在看不进去。白话的这个文字啊太差，所以结果后来啊，我刚刚找到一本文理的圣经，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文理圣经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是读文理圣经的，刚刚好有人啊，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一本文理圣经啊，他就送给我，我说好，那么你真正愿意看的话，我就把我的文理圣经给你看，那这个文字就比较深一点了。所以你就看见说，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对圣经看不进去的，好像什么呢？好像啊，圣经啊是神写给他儿女的信一样。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女的话，这个信啊你看来看去看不懂，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你看不进去的，是不是呢？但是很稀奇，一个人相信了主耶稣啊，看圣经不同了。他说圣经神所漠视的，圣经啊是神的话语， 叫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有得救的智慧。当你一相信耶稣基督啊，这本圣经啊就变成一本新的书，变成一本活的书了，很稀奇。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也看圣经了，但是看不懂了，实在看不懂了。但是我还能记得，感谢主，我得救的时候啊，恐怕你们中间呢，我不知道有几位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了。我得救的时候1930年了。我记得我得救的那个时候啊，很稀奇。我得救的那一天呢，在下午得救了。我回到房间里头啊，就打开圣经来看了，刚刚好看到彼得后书第一章，我到现在不能忘记的。我在那里看的时候，越看越有味道。这个好像主的话就是对我讲的，很活泼，很有力量。感谢主，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基督啊，这本圣经就不同了，就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越看呢越得救，我们越看呢越有智慧，越看越知道这个得救啊，它所包裹的多广。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得救就上天堂就完了，不止啊，得救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我们不但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还要得救啊！这个得救的范围是非常广、非常广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他教你有得救的智慧，但是需要你相信。你不相信的话，看不懂的。那么，既然我们相信了，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了，而这个是主的灵吹气而成的，所以你要看见说，里面我们的里面与外面这本圣经就相响应起来了，就呼应起来了。深处与深处啊，就响应了。我们越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越觉得这个圣经啊，实在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他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们这般人啊，必须要读圣经，我们必须啊，要明白圣经，因为什么呢？他对于我们有教训。这个教训啊，不是世界上的教训。不是孔孟之道那些的教训，这个教训是神就把他自己的心意要启示给我们，神要把他自己的作为向我们显明，叫我们对神能有认识，并且不但有教训，也有督责。督责就是 reproof， 意思就是说他警告我们，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乃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叫我们预先呢受警告，不至于落在泥坑的里面。世人归正，有的时候我们的路走错了，所以这本圣经啊能给指示我们，来挽回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个真路在什么地方，教导人学义，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举一动，我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终身以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所以你要看见说，这本圣经啊，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啊有极大的关系。一个人如果不好好的熟读圣经的话，这个人在神的手里没有多大的用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话，如果光是凭着我们的口才啊，三寸的不烂之舌，要想来说服人的话，就是人给你说服了，人也不得救的。我记得我在菲律宾的时候啊，有一次，有一班的高中三年的这个同学，这个菲律宾那个时候还有中文的学校了，那么中文学校那个里头啊，中山中学，一般的这个高三的要毕业班的那一班同学，有一天晚上啊，多月了。跑到我那里来，我们啊就在那里谈，那么他们发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也照着我所知道的答复他，谈了半天，到最后他们没有话说了，好像他们说服了，但是呢一个人也不得救，一个人也不得救，没有用，没有用处。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等到圣灵的宝剑出去的时候，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它能破开灵与魂、骨体和骨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如果要被神使用的话，我们必须要好好叫我们能长大，叫我们能成熟，叫我们能完全，叫我们能成人。你知道我们处处得救的时候像个婴孩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经上面如果下功夫的话，能培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叫我们能完全。圣经里的完全不是 sinless perfection， 圣经里的完全是 maturity。 maturity， 教我们能长大成人。那么我们长大成人啊，这是指着我们的身量，属灵的身量来讲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在有的圣经在原文里头就是 equipped to do the will of God。 我们这一般的人呢、啊、也要装配，要配配起来。我们啊，我们的配配是什么呢？圣经来配配我们，来武装我们，叫我们这些人有了圣经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里头的善事啊，不是世界上所谓的 good works， 普通的 good works， 修桥补路啊，这种的 good works。圣经里头的 good works 就是说神的旨意，只要合乎神旨意的，乃是 good， 乃是 good works。所以今天你要看见说，我们如果要做合用的器皿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圣经上要下功夫。一个人在圣经上如果不下功夫的话，这个人在神的手里的用处有限的，没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能被神使用，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你知道圣经多宝贝，如果你看诗篇第十九篇的话，他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圣经啊是何等的宝贝呢？诗篇十九篇呢下一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是与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乐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接近，成道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炫目，铅比极多的金锭更可炫目，比蜜甘甜，铅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房前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你看神的话实在是宝贝，那你如果真正要看见神的话，在那爱慕他话语人身上的结果，那你就要看诗篇一百十九篇了。诗篇一百十九篇是圣经里头最长的那一章啊，最长的那一章啊。但是诗篇十九篇里头讲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说爱慕神话语的人所得的益处。神的话是那么的宝贵，你如果爱慕神的话，那你所得到的益处啊，实在是无穷尽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既然有心啊，要做神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那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上怎样的下功夫呢？那么我想我稍微提起几点。第一点，当然今天你要明白神的话，你必须要读神的话。一个人不去读它，你怎么会明白呢？所以很简单，你要读它。那么你读得越多越好，你读得越熟越好。你把神的话多多的像哥罗西书说的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这个是需要的。所以第一点，当然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神的话。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他对于神的话实在是下功夫，没有什么基金的。这个必须要下功夫的。所以我盼望你们尽量，当然你不能一天到晚读圣经啊，这个别的事情都不做了也是不行的，你有很多的责任是应当尽的，但是总是要尽量的抽出时间来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第二点，我们不但要读神的话，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不是光读啊，你在那里读下去了，可以。这个读是叫你知道圣经里头究竟啊神说了什么话，叫你知道圣经的内容里头究竟啊神说了什么话。但是呢，你光读不够，你一定要默想主的训词，要默想。你知道今天呢，这个二十世纪的人啊有一个难处，因为二十世纪的人啊大家太忙了，所以忙啊，结果呢对于这个默想这一方面呢非常的忽略。 我们因着缺少默想的缘故啊，所以结果呢，我们的生活就变成非常的浮浅，非常的 superficial。 Modern life is very superficial。 为什么呢？因为近代的生活，人啊都是忙忙忙啊，他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思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最宝贝的，如果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你能拿一点的时间来读神的话，然后你就默想一下，也许你读一章圣经啊，里头有一句特别摸着你的心的，你就把这句圣经好好在神面前去默想它，把这句圣经作为你的祷告。同时在一天做事的时候啊，如果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去回想回想这句圣经，好像什么，好像这个反觉一样。圣经说一个动物啊，如果是反觉的，它是一个洁净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也要去反觉它，我们去默想它。如果这样默想的话，圣经的话就能组织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属灵的养料。所以这是第二点呢，我们呢不但要读神的话语，我们也要默想神的话语。那么第三点，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的指示。换一句话说，今天呢，虽然我们世界上的学问是有了，那么有人说这个黑字啊写在白纸上啊，这个字字我都认识，那么有什么困难？那么我在哪里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能明白了。老实说来，我们犯了一个毛病啊，这个毛病什么呢？我们在哪里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说笑话，我说所有读圣经的人啊，都是天然的解经匠。我们一面在哪里读，一面在哪里解，是不是？我们都在哪里解了？好像都是天然的解经家。那么结果呢，解出来是什么东西呢？你解你的，我解你我的了。古里八怪什么都出来了，因为都是我们的思想啊，用我们的思想去猜读神的话语，不行的。我们要记得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智慧，我们人的智慧够不到，够不到的。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来把神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所以一个人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光凭着你自己的头脑的聪明啊来解神的话，结果就造成今天基督教里头各种的异端，各种的这个古怪的道理都出来了，都是人用自己的聪明去解决。我们真正要明白圣经，我们要虚心在神面前，神啊，这是你的话，不是人的话，我不能随便，我要仰望你的圣灵在我的心灵里面开启，叫我能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如果你能这样依靠圣灵来读圣经的话，你要看见你对圣经的话语就能有领会，你能懂得神话语的好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要依靠圣灵。所以我记得从前有这样一个笑话嘛，其实也不是笑话了。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啊，但他很爱读圣经。他不但很爱读圣经啊，并且呢他对圣经实在是明白，虽然他学问很少啊，但是他这个讲起圣经来啊实在是讲得清楚。所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这个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放一个椅子在旁边，我坐在一个椅子上，我另外放一个椅子。他说我都不懂的时候，我就说主啊，这一节圣经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这样问他的缘故啊，他就告诉我了。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个不过是一个比喻了，但是这个里头的意思是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圣灵。如果今天你肯依靠圣灵的话，圣灵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向你解开。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在哪里读圣经，如果真正要明白圣经的话，你必须要遵守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为着我们来遵守的。如果今天你不遵守神的话语，那么明天神的话语向你就要关闭起来了。 神今天肯把他的话语向你打开，给你亮光，就是要你行走在这个光明的当中。所以一个人越遵守神的话语，他对于圣经越明白。你要顺服神，你要顺服圣经的话语，你今天这句话你顺服，明天另外一句话向你打开了。这个很稀奇的事。如果今天你对圣经的话语你不遵守，你不顺服的话，这个圣经必来一本关闭的书。所以很要紧，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话语。主耶稣说，凡是遵守我命令的，我天父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一个人听了主的话，而能照着主的话做的，他就把房屋建造在磐石的上面。雨下来了，风吹了，水冲了，这个房子站立得住。如果听见了神的话而不遵守的话，乃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的上面，受不起风雨水的冲。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要做出合用的器皿的话，必须也在神的话语上要好好的注意，好好的注意。那么我愿意把余下的时间再附带的讲另外一件事。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里头，我们也看见保罗好几次对提摩太提到祷告的事情。比方说在提摩太啊，前书啊第二章里头，他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作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第八节，我有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比方在提摩太后书里头，那第二章啊，第二十二节，他这样说，他要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合乎主用的人，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但在圣经里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上面，你看见所有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在祷告上有学习的人。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缺少祷告，这个人在神手中没有多大的用处。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听。米特森弟兄呢，因为我与他在一起多年呢，他给我很多的帮助。当他得救的时候，他17岁，那个时候他在三野这个学校里头念书。他得救的时候啊，他实在很爱主。他的得救也不是太容易，他得救的时候真是爱主啊，他对圣经实在下功夫。他很短的时间呢，就把圣经就读了一遍了，很用功在圣经上。同时呢，他也很热心的向他的同学这个做见证。他碰到同学就讲耶稣，所以讲到后来人看见他就说耶稣来了，这个传道人来了，那么就这样就躲他了，看见他这里过来就从那里躲他了。因为什么？知道这个人呢，一来啊就要抓住你，要讲耶稣了，这个就麻烦了。他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讲，有没有人得救呢？没有一个人得救，没有一个人得救。所以有一天呢，有一个西教士啊，问他了，他说：“你信主之后啊，你带领多少人得救？你有没有为主做见证？”他说：“有啊，我这个对我的同学，就碰到他们啊，就劝他们信耶稣。”那说好，那么你带领几个人得救？他说：“一个人也没有得救。”他说：“我只负责传这个做见证啊，传耶稣给他们听，得救不得救，这个责任在他们啊，信不信是他们呢，与我没有关系啊。”那一个missionary就问他了：“那么你这样的这个向人啊，传福音啊，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从来没有为他们祷告。” 那个传道人说，那是对了，因为你没有为他们祷告嘛。现在你得好好为他们祷告，你没有对他们做见证之前，你需要为他们祷告啊。那你弟兄听进去了，他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吗？他说好，那我为他们祷告。结果他就为他同学祷告，祷告了一个月，不是两个月，啊，一年还是做见证。但是过了一两个月，又碰到这个 missionary， 那 missionary 又问他了，他说你现在带领多少人得救？还是没有人得救。那你祷告了没有？他说我又祷告了，但是祷告了一个月没有用处，人还是不得救。那个 missionary 说，不是祷告一个月，你要继续的祷告。所以他就继续祷告，他把他同学的名字写在他的祷告簿子上啊，天天为他的同学祷告。你知道吗？一年之内，所有在他祷告簿子上的人，个个得救了，都得救了。那一次，在那个三月学校里头有个大复兴，全校所有每一班最好的学生和最坏的学生都得救了。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祷告的重要。因为什么呢？一个人的得救不是人凭着口才所能说服的，你就是把人说服了也没有用处。一个人的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你如果不祷告的话，圣灵没有路来工作，没有路来工作。所以今天一个人不祷告，二要服侍主啊，表明说你这个人是靠你自己来服侍主。那你靠你自己来服侍主的话，那像摩西一样越帮越忙，越帮越忙不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主做主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在祷告的上面要下功夫。祷告表明说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能。祷告表明说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主自己出来做。祷告表明说我不要凭着我自己的意思，我要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我要借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祷告是表明说我不要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要靠着主的力量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必须有祷告。不错，祷告像基督徒的呼吸一样，祷告是我们与主的交通。祷告最主要的点就是与主有交通，你借着祷告与主交通，好像今天我们借着讲话我们彼此交通一样。你借着祷告把你里面呼出来到主面前，借着祷告把主呼出到你的里面，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是基本。但是因着这样交通的缘故，祷告也变成一个工作。工作是从祷告里头出来的。因着你与主有交通的缘故，你就明白了主的心意，主就把他的负担呢就告诉你。那么你得了主的负担呢，你就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再把这个负担卸在神的面前，这样就为神的灵就铺了一个轨道，叫神的灵在地上能起来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不是说祷告光是为着工作而祷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祷告是一个工作。祷告最主要的还是交通，我们与主的交通，从交通的里面祷告就化成工作。所以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毛病啊，我们的祷告的范围啊很小很小。我们祷告神啊，求你祝福我，你也祝福我的家，你也祝福我的儿女，阿们。我们祷告的范围啊，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家。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代求。因为什么？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你看见我们今天祷告的范围要广，你如果真正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的话，你要看见神要把你的祷告的范围慢慢慢慢把它广大了。起头的时候你为自己祷告，你为自己祷告， 你为着你自己的家里祷告，你为着你自己需要祷告，不是说这些东西你不能祷告，我们应当祷告。不过你也记得在马太第六章里头，主在那里教训他门徒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能在债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就看见说，主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祷告不错，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需要祷告，我们日用的粮食身体的需要我们可以祷告，我们赦免人的罪，像人神赦免我们的罪，像我们赦免人的罪一样，这是为着我们这个灵魂的这个健康，我们需要赦免，这个也可以为着这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那里凶恶，这是为着我们心灵的需要，我们可以为这些事情祷告。但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所以你要看见说，祷告并不是今天祷告就是为着我自己，我有需要我求，今天我不求所以得不着，那么我求就这个有求必应那么我就可以得着了，不是这个意思。不错，有里头一部分是这样，不过要记得祷告最主要就是与主交通，与主交通，我们因着与主交通的时候缘故，就以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开始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然后也附带的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因着祷告的缘故，这个祷告的范围就扩大了。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们为着我们的同学祷告，我们开始有负担了，为着我们同学的灵魂祷告，我们开始就为着其他的人祷告，我们开始就为万人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所以我们祷告的范围一定要广。但是呢，我们祷告要专一，要广又要专一。专一的意思就是说要有目的的，不是就是浑浑通通的祷告一下。我们今天替人祷告应当有一个目的在哪里，究竟为这个事情祷告是为着什么原因，不是一个 general prayer。 有的人祷告好像周游世界一样的，他能在三分钟就可以把世界绕一圈了，他世界通通祷告过了，周游世界，这个不行啊。这个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要专一，要专一，你要在神的面前为着人为着事，你要有一个专业的目的在那里祷告。而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圣经说要举起圣洁的手啊，这个重点不是说今天每一次祷告我们这个手都要举起来，这个如果你的手不圣洁的话，最好还不要举起来好啊，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是不是呢？他这个重是重在圣洁，重在圣洁。换一句话说，你要祷告，你这个人要清洁，要清洁，因为清信的人有福了，他们要看见神。如果你今天这个人不清洁，你里头有副作用，有其他的目的在里头，你这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有不顺服，有罪不肯对付，你这样的祷告受拦阻，受拦阻。所以我们祷告，这个祷告的人很重要，你这个人是不是祷告的人？为什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认罪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需要仰望主耶稣的宝血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凭着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不配的，不配的。我们今天能祷告，乃是主的宝血来接近我们，叫我们做一个清洁圣洁的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就不受拦阻。祷告的益处很多，当然今天讲是讲不完了。祷告不但是祷告得着答应啊，叫你觉得非常的欢喜，并且因着你祷告的缘故啊，结果怎么样？你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就起了变化，很稀奇。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少年的私欲最好的办法就是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这是最好的办法，用自己的方法，不是用孝弟的方法。我们怎样能逃避少年的私欲呢？我们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啊，我们就能追求仁义信德这个爱心和和平。换一句话说，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这个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长进。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祷告是改变神的，今天呢，这个一件事情神不要做，但是我要，所以我用祷告去改变它。你绝对没有办法改变神。你在哪里祷告，乃是让神来改变你，让神来改变你。所以今天呢，我们真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的话，你要看见神的灵在你身上改变你，做变化的工作。叫你慢慢的、慢慢的，这个更被主的灵所充满了，并且能磨成他神儿子的那个形象。所以今天晚上我只能简简单单的提了一下，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做主合用的器皿，必须要注重祷告。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所有圣灵在地上的工作都是祷告的结果。没有一个复兴啊，在这地上不是因着有人啊在那里肯花功夫出代价，在神灵面前吭气吐气很久的在那里祷告。要做人在地上这样的祷告，神就能在地上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盼望说，我们要做一个神合用的器皿，必须在神面前要学习，在圣经上要学习，在祷告上要学习，这是很基本的东西，我们应当知道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一下，所以我今天晚上不过在这里提醒你们一下就是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做你合用的器皿。但是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要造就我们，你不要我们活在浮浅里面，你要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根基，你要我们在祷告上有学习。主啊，我们求求你，叫我们今天因着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受了激励，愿意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多多的祷告，给我们知道说，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是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好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抱在我们身上要造就我们，你不要我们活在浮浅里面，你要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根基，你要我们在祷告上有学习。主啊，我们求求你，叫我们今天因着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受了激励，愿意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多多的祷告，给我们知道说，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是靠着你的灵方能成事，好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